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有主同在，我们是多么有福啊！即便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环境，我们也能因着又真又活的神得以勇敢站立，不犯难也不灰心。在本周预备的三则见证中，三位姊妹有为丈夫祷告宣告的，也有为自己的身体征战得胜的，都让我们看到主凡事掌权，凡事都能做。所以在环境中，我们只管凭着信心选择喜乐，借着祷告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主是信实的，必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成就美好的事。见证一，相信祷告宣告主必垂听，风雪止住，工期顺利交付。我家弟兄的公司这个月要赶工期，今天是30号了，时间非常紧急。这个月我们也一直为这件事祷告，一切进行的还可以，可今天上午河南鹤壁下了雪，影响拍照。当时我就想起了玛利亚讲的一篇道，是关于止息风雨的祷告的内容。我就准备斥责风雪，太阳要出来，下到地上的雪都要融化，不能影响工作拍照。但仇敌在我心里放下一个负面意念，玛利亚是牧师，能止息风雨，你不一定能止住雪。而此刻窗外下起了大片大片的雪，我心里非常焦虑，这雪要是一直下，工期可咋办呢？距离提交就差拍照这一步了，难道这都是天意？上帝这么不给力吗？我赶紧拉回心思意念，如果我连祷告都不祷告就否定上帝不给力不祝福，那才没有希望了呢。不管结果如何，我就要斥责风雪，命令雪停，太阳出来把雪都融化了，耶和华掌权。然后我方言祷告了一会儿，就去做午饭了。做饭期间也一直方言，蒸上大米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我看见雪花小了，停了一会儿后太阳就出来了，不一会儿雪都化了。我问老公工期咋样了，他说提交了。我心里又是喜悦，眼里又是泪的，是感恩的泪。主真是爱我，垂听了我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主。见证二，神做工奇妙信实，救丈夫脱离无意的娱乐。之前我家老公晚上忙完下班后，很频繁很容易的就会被两个好朋友约去打牌，跑得可快了。以前丈夫很有节制，能早点回家。我特别感恩神一直不离不弃，在帮助陪伴改变我们夫妻，让我们一起成长。只是有时候太晚的话，我还是会惦记还没有回来的丈夫，心里有些不平安，也会被搅动的不舒服。最后我忍无可忍，受够了仇敌的搅动，就拿起权柄奉耶稣得胜的名拆毁牌友之间一切仇敌的营垒和引诱，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丈夫的每一个心思意念，让其在打牌的时候丧失所有的乐趣和兴趣，宣告丈夫是全然属基督的，属圣洁的，属智慧的，谁都不能夺去我们夫妻在耶稣基督里的圣洁、平安和喜乐。我的神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哈利路亚，感谢我又真又活的神为我和丈夫征战。就在前天和昨天晚上，我们工作忙完，我打趣地问丈夫说，你咋不去打牌嘞？丈夫说，不去了，太没意思了，还要陪别人熬那么久，还不如回家陪媳妇好好休息，隔天就更有力量工作了。哈利路亚，我们的神真的伟大，在乎孩子每一个所在乎的。见证三，站立在话语上，松动的牙齿被主医治。前些天我左边上面的大牙突然不能咬东西了，感觉异样，稍微有点疼，我以为是牙周炎，当时就祷告了，也去药店买了一支丁鹏乳膏刷牙，刷了几天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不能咬东西。我就用手摸了摸牙齿，原来是牙齿松动了，怪不得不能咬东西了。我跟老公说牙齿松动了，他说等它掉了就去种牙吧。我说种牙很疼的，我不要种。那几天我都不用左边的牙齿咬东西，只用右边的牙齿，感觉还好。到上个星期二，也就是1月20号晚上8点半，我在看玛利亚师母星期天的讲道文稿， 看得正扎心的时候，牙齿突然痛了，这时我警醒了，一定是仇敌搅扰。想起下午刚刚小组聚会学习分享过，只要我们不配合仇敌，仇敌在我们身上不能做什么，我就立刻抵挡，奉耶稣的名不接受仇敌的谎言。耶稣受鞭伤，我已得医治，神国大有能力地降在我身上，所以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的牙齿也是健康的，没有罪的果子。仇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滚开。耶和华能使枯骨复活，我的牙齿也必被修复。即使是牙齿掉了，我也不接受你的鬼话，我只相信神的话。我也刻意用牙齿咬，上下牙不断的故意的咬，一开始难忍，咬了大约一分钟就没那么难受了。我继续咬，好像打桩一样，这个牙齿慢慢的固定牢了，症状慢慢的减轻了，睡觉前还没有完全好。我跟天父说，天父，你知道我怕疼，不想去医院，我也没有时间，牙齿不是一次去医院就能解决的。主啊，你为玛利亚师母腋下的肿包动手术，今天晚上你也为我的牙齿动手术，把牙给我加固了。祷告后我就安然入睡了，早上起来牙齿完全好了，但我还是不敢咬东西。第二天我试着咬苹果没事，我再咬香榧也没事，我心里好激动，好感恩，主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他非常非常爱我们，心里唱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到今天做见证已有一个星期了，我天天咬香榧，一点儿也没事。这见证前几天在小组聚会我说过，今天我写出来发在群里，让更多的家人知道，我们只要不配合仇敌，仇敌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什么。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不接受仇敌一切的谎言，不接受认为这个年龄掉牙齿是正常的。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叶子也不枯干。哈利路亚，我们有主真好，什么也不怕。感谢主，愿这三则见证能给大家带去美好的鼓励，也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我们做个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着你的孩子们来参加今天的主日讲道。主啊，谢谢你通过玛利亚的口亲自去向你的孩子的心说话。主啊，谢谢你用圣灵，用神迹奇事，用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来去见证主你的道。主啊，让我们有行动的力量，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有奉耶稣的名祝福今天的设备充满耶和华的荣耀，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在直播间能够跟主奇妙的互动。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主啊，也谢谢你能够让你的每一个孩子今天从头听到尾，而且听得津津有味，大有收获。主啊，一起来享受这盛宴，这是你所赐的，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咯。我们还在讲神的国的系列，神的国的降临，主必快来，哈利路亚。玛利亚曾经在线下教会讲过神的国在全球扩张的路线，这是上帝把他的眼光和视角给了我们，愿感动玛利亚的灵也加倍的能够去感动你。我们今天现在就进入经文，使徒行传六章八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我们知道斯提凡经上记着写着是说被圣灵充满的大有能力的神的孩子，然而我们也知道斯提凡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当他被抵挡基督的会堂和会众 把那个斯提凡捉拿的紧要关头，斯提凡即将对世界发出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呼吁。在如此关键的时候，按照常理来说，他应该集中的去讲主耶稣基督就是主和救主，然后去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吗？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读斯提凡最后的这样的，算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临终遗言，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五十六节的内容，就很长一篇的一个内容，你就会知道，在如此关键的时候，斯提凡是从亚伯拉罕被神拣选开始讲，讲完亚伯拉罕开始讲以撒，讲完以撒开始讲雅各，讲完雅各开始讲约瑟，讲完约瑟讲摩西，讲完摩西讲约书亚，然后又讲大卫，又讲所罗门，然后最后讲完所罗门之后才开始继续开始讲主耶稣。因为为了节省时间，经文比较长，建议家人们课后去补足阅读这样的一个内容。我当时就看，我说这么在敌人围绕的这么的紧要的关头，他还能有耐心的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充满了恩典，让他的敌人都这么有耐心的能够去听他把所有的话去讲完。那我去问主，我说主，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故事，当时会堂和会众里面都是法利赛人，对吗？很多都是法利赛人，他们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我说当时会堂和会众他们谁不知道呢？他们都知道呀，但是为什么要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呢？那主耶稣感动我，他说他不只是在传讲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他也在传讲神的国。所以今天的讲道就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斯提凡在那样重要的关头，他把视角从旧约的应许、新约的宣教以及教会的历史能够连成一条线，连贯的一个线索。因为他经历到使徒行传那个时候，对不对？他把之前所有上帝所做的都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去写一篇把旧约的应许、新约的宣教和教会历史的进程当中整个连贯的一个线索，你就能够看到神救赎历史在时空的一个流变与扩展，你能看到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大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扩张是如此的恢宏壮阔。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享受这大餐。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神的国在全地的一个扩展。我们曾经讲过，神的国最开始是如此的微小，它只是从一个人开始的，就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万国之父，并且与他立约。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呢，跟随着神的带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大家族。以色列全家进入埃及时，经上记着说有七十人。我们去看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七节，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全家来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紧接着呢，除了一大家子以外，主耶稣继续让他们在埃及生养众多，从一个家发展到一个民族。我们去看出埃及记一章七节，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爆发式的人口增长甚至让埃及的法老感到非常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在埃及受奴役的原因。神不会因为担心以色列人最后那些年要受奴役，就不让以色列百姓在埃及茁壮的发展，因为上帝知道对他神的孩子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神深爱着他的孩子，他差派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当摩西回顾历史的时候，表达从埃及的发展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又大又强人数又多的国民。所以我们去看申命记二十六章五节，雅各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如果我们不是从神的眼光，从完整的历史去看，如果我们只是看那些 在埃及时候的以色列的那些哀求，你会想，主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孩子放到埃及地呀，让他受奴役呀？但是当你从神的视角去看，你会发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主把他们放到了埃及地，埃及地就像一个很大的一个温床，帮助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一个国民。直到埃及当地已经那个国王已经不再认识约瑟，也不知道约瑟，所以他们才开始因着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强大，企图想要去奴役他们。那么出埃及记12章37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我们知道圣经经常统计就是步行的男人，但学者根据人口统计学推算，加上妇女孩子随行的闲杂人，总人口保守估计是在200万以上，是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规模。申命记10章22节说到，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多。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应许一句都不会落空。接着就是祭司的国度的成立，从一个整个的大的家族真的去成为一国了。在西奈山，神将以色列分别出来，建立神权的一个政体。我们去看申命记7章7到8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因为最开始只有一个人，对吗？到70个人。到现在，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出埃及记19章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当一个人发展到一个家族，再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再成立为一个国家，我们会以为从此神的国就会继续从这个国家继续展开。众门徒，跟随耶稣的众门徒，也是以为耶稣在来的时候就会带领这个国家去征服世界。魔鬼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魔鬼的策略就是在以色列国家的内部开始拦阻神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正确的认识神，让他们陷入在律法当中，告诉他们你们的神就是一个严厉的神，你的神就是不管你的神。所以神的百姓慢慢的就开始，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认识基督，因为他一直是在律法之下，他不认识恩典。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哭泣，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现在是被眷顾的时候吗？你知道人们被眷顾的时候是有时间窗口的吗？如果你还不知道，请允许我继续往下去讲。即使以色列的百姓们不认识基督，也不知道他们正在被眷顾，但是魔鬼的拦阻也不能成功。神能够公义的在全地继续扩张神的国和神的福音，因为上帝早已显明他的拣选并非基于肉身，乃基于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要么是被神使用，要么是被魔鬼使用，要么是在神的阵营里面，要么就是在魔鬼的黑暗权势当中。这个我们在福音根基系列里面有去讲过，是圣经上的内容。所以魔鬼当时的策略是什么？他认为你不是要兴起以色列国家吗？那我就把以色列国家里面的人去转化成 就是更多的去被魔鬼去使用。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在以色列当中高高在上代表宗教的那些人，其实是再去逼迫主耶稣的。所以魔鬼会认为上帝没有人能够再去使用了，但是他却不知道上帝的智慧在万古以先就已经有解决方案。因为上帝早已显明他的拣选并非基于肉身，乃基于应许。罗马书九章八到九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撒拉那个时候是在恩典的约当中，所以在律法以先，上帝已经创造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唯独信上帝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亚伯兰为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说因着我们生在以色列，我们有以色列的血统，不是的，我们是跟亚伯兰去信耶和华，耶和华算亚伯兰为义一样，我们是相信神和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是基于应许的儿女。当以色列国家背逆神，离弃神的时候，神未曾放弃他们，继续带领以色列国爱他们。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以色列已经复国了，对吗？经上记着说，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然而这不等于神的国会因为以色列整个国家的不幸而停止扩张，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神的国在全球的扩张。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国的一个转折和突破，是耶稣来了，新约来了。在神国的福音系列讲道里面，前几课玛利亚曾经讲过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三到四十三节凶恶圆户的比喻当中，耶稣曾经说道，谢谢同工来帮我念吧。
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这里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嗯，谢谢。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刚来的时候就已经通过比喻去告诉大家，神的国会扩张到全球，并且会从绕过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百姓能够扩展到全球。随着使徒行传的开始，福音冲破了从以色列国一家的这样的异国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从异国到多国扩展。主耶稣对众门徒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八章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开始去传扬神的国。那些分散的人到处去传道，不止在传道，也会像耶稣所教导那样，通过能力和全能去展示神的国。然而使徒们行事也并非凭着自己的计划，而是跟从着圣灵的主权的引导。所以当经上记着说保罗想去亚细亚就被禁止了，当他想去亚细亚被禁止的时候，他的灵里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从而保罗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转向神的计划和圣灵的带领。参考经文，
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到九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阿们。
人的计划是向东，向亚细亚，从耶路撒冷向东到亚细亚，但是神的计划却是向西，从耶路撒冷往西就是欧洲。圣灵的拦阻与马其顿的呼声标志着福音中心从耶路撒冷向西方外邦世界的战略转移。福音进入了欧洲，跨越了地中海，开启了向地极方向性的转动。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对不对？是从这边到那边。那么时代的接力，我们知道福音的火炬随着人类文明的中心的移动，从罗马帝国到了欧洲的大陆，经过大英帝国的宣教运动，再到美国的普世宣教浪潮。这些真实发生在近代历史的，我会回头让陈牧给大家讲，因为他会讲的绘声绘色里面的故事，让你能够看到神的国和神的作为。但是因为这些历史并不是玛利亚所擅长的，我只讲我重点想要表达的，就是一会儿我们看下面这个图片，就是当保罗来到美西亚的时候，他想往庇推尼去，然后呢，因着耶稣的灵不许，他就跨过了爱琴海，来到了欧洲。所以我们从这个图上能够去看到保罗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哈。那么这是教会历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时刻之一，也是神的国在全球内能够去扩张的重要的方向。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如果保罗那个时候从西亚继续，他是从西亚，就是也是一个亚洲大陆哈，从西亚如果往东亚，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中国了。但是因着耶稣的灵不许，于是保罗跟随圣灵明确了新的宣教方向，从亚洲大陆转到了欧洲大陆，福音的浪潮所到之处都带来了自由、繁盛、兴旺和祝福。这些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事件能够使你无论从属灵世界还是物质世界，你都能够看到福音所到之处所带来的复兴和祝福。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曾经祝福了英国，那个时候是恩典福音扩展到了英国，英国成为了全球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如果你问我，你说那也不能都是因为福音的原因，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福音所到之处。后来当英国开始迫害基督徒，那个时候称呼为清教徒的应许之子们就逃离到美洲，因着心里的渴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以神为核心的社会国家，就是美国。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这是美国政治文明的一个雏形。在那艘船上，清教徒们写下了这样的话：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推进基督教信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约。这表明在这个国家还没有成型之前，它的第一块奠基石就是献给神的。我们再看山上之城的意象，是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罗普引用了马太福音5章14节来告诫第一批来到美洲的这样的一个移民。他说，我们必须认为自己是山上的城，万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他们的初衷是要在这片新大陆建立一个按照圣经原则运作的社会，作为神国度的样板。到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任就职的时候，他自发的，曾经在总统就职的时候没有这个要求，是他自发的手按圣经来宣誓，并在誓言的最后加上了一句宪法里没有的话，就是 So help me God， 愿上帝帮助我。宣誓结束后，他俯身亲吻了圣经。从那时起， 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遵循了这一传统。他们是在承认地上的权力是来自于天上的神，并且自己虽然是总统，但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神，他需要向神负责。就连美元上的文字都有上帝的记号，每一张美钞和每一枚每分硬币上都印有 In God we trust， 这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信靠神。这句话最早是在1864年出现在硬币上。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正式将其定为美国的国家格言。他们在宣告真正的保障不是金钱，而是那位供应万有的上帝。上帝也没有让美国的人失望，他大大的祝福了美国。我还记得在高中上历史课的时候曾经学到，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1945年二战结束不到200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球超级大国。相比于中国5000年的历史和欧洲古老的皇室，这在人类历史上简直是瞬间发生的奇迹。我还记得年幼时读历史书，看到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总是优胜国。两次大战都使它得到了极大的战利品，所以它才能够一跃成为全球的超级大国。我这里我要强调，我不是说中国和欧洲不好，我只是说美国站对了位置。美国怎么能如此的幸运，总是成为那个战胜国？他怎么总能站对位置？现在我们真的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我才能够明白他站对的位置不是他选择了哪个盟国，而是上帝站在他这边，他站在上帝这边。一切都是上帝对美国的恩宠和祝福。我并非说美国是完美的基督教国家，我只是在表达，在救赎历史中，美国因为有敬畏上帝的神的孩子们，确实是被神特别使用来传载和传递福音火炬的关键的一站。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生命的轨迹当中，我们会想说，哇，是以色列的民族有多棒吗？才能够在亡国了将近2000年，流散到世界各地之后，竟然能够保持民族身份不被抹杀，在1948年能够奇迹的复国，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正常一个国家亡国2000年，那个语言应该也没有了，这应验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圣约，上帝绝不废弃他所说的应许，这印证了刚才我们说的经文，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再看看因为信靠上帝的以色列国家的成就，是因为以色列有多棒才能在狭小的国土当中旷野开道路，获得惊人的科技与创新的成就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国土狭小，大部分是沙漠，资源极其匮乏，然而他们却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当中创造了惊人的成就。他发明了滴灌技术，让沙漠开花，甚至向欧洲出口农产品。这是不是让你能够想起来圣经上的一句经文，旷野要变成肥田，以赛亚书32章15节。我们再看他高科技的领域，以色列在医疗、网络安全、芯片技术和诺贝尔获奖率上，人均指数全球名列全茅。很多人说以色列人特别会做生意，很富裕。然而我们知道的是，他们从小就开始背圣经，即使他是在律法当中，但是他心里也是有神的话在运行的，也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做事的。不是他们有多聪明，而是当一个民族被神的话语训练，他们的智慧就得到极大的开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无法逐一去讲述福音所到之处的每一个国家，但是我想表达的是， 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兴盛，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富足，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得释放，福音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我现在周围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家庭，我看到不信主的丈夫和信主的妻子，当然也有反过来的，但是更多的是不信主的丈夫和信主的妻子。我真的看到信主的妻子是多么的蒙福，多么的受到祝福。我看到在他们的里面开始不断的去有智慧，他们能够手勤劳的去工作和做主所差他们的事情，他们能成为丈夫的祝福。你看今天的那个见证里面，都是妻子在为丈夫去讲，那个去祷告，去把天国的能力和祝福降临在家庭当中。如果这个不信主的丈夫信主了呢？如果他们的家族的人，更多的人都在信主呢？那他们的家族会多么的蒙福？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谢谢同工。
大地必充满对耶和华之荣耀的认识，如同海洋被水充满。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大地必充满对耶和华之荣耀的认识，如同海洋被水充满。所以上帝的计划和目的是全地、全整个地球都充满对耶和华之荣耀的认识。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传讲福音，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如果你有地球仪，或者你看到福音扩张这个地图哈，它描绘了福音火炬如何从耶路撒冷出发，经过小亚细亚进入欧洲，再横跨大西洋到达北美，最后跨越太平洋来到亚洲。这个图只是讲了重点，你说欧洲之外，北美其他的一些地方，因着殖民的原因，所以神的福音在那地也已经得到扩展。我们看到最后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亚洲，并最终呈现出一种归回耶路撒冷的一个姿态。所以其实全球现在很多重要的一个先知都认为现在的时刻就是中国的时刻，就是亚洲的时刻，都认为火炬已经传递到了亚洲。我们从这张示意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原点哈，就是耶路撒冷，那是耶稣哀哭的地方，也是圣灵降临的地方。向西的箭头代表了保罗跨越欧亚的分界线，让西方文明受福音的洗礼，诞生了像美国这样在货币上刻下仰望上帝的国家。紧接着他一路向西，又来到了东方，福音的重心正在东移，直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全地。这幅图不仅是地理的一个迁移，更是神圣时间的一个流动。我们认为当这个圆圈闭合，当地球每个角落都被这道光照亮，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刻。所以我再快速总结一下以上所讲的，就是神的国在全地扩张的一个进程。第一个阶段就是从种子到大树的一个孕育期，它是旧约里所描述的，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到一个家族雅各十二支派，到一个民族以色列，到一个国家大卫的王朝。第二阶段，从中心到地极的扩张，就是新约的时间，也是使徒行传的一个时间。这是国度在水平方向的一个广传。当基督成全了救恩，这棵大树的种子就是福音，开始随着圣灵飘向地极。起点是耶路撒冷，向西第一站就是欧洲，接着是美洲，继续一路向西，亚洲和中国。这就是现在的时刻， 在过去40年，全球基督教的重心已经从西方急剧转移到了东方。我们知道韩国教会的兴旺程度，我们看到了中国现在，你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了，包括东南亚。当福音传到中国和印度，再继续向西，就会归回耶路撒冷。这是福音传遍地极的最后一块拼图，就完成了福音围绕地球传遍地极的地理的一个闭环。所以玛利亚在讲圣经结合世界上我们所知道神的国福音扩展的阶段，是为了让你能够看到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宏伟的一个计划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节。在过去100年里，无论是西方的宣教先驱，还是现代的属灵领袖，包括先知性的代导者，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识，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将在末后的日子承接福音的最后一棒，成为全球大复兴的引擎。戴德生作为内地会的一个创始人，他对中国有极深的一个负担。他在离世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意象，他看到一场极大的属灵战争，但也看到了一场极大的复兴将会席卷中国。这复兴不仅会影响中国全地，最后这股属灵的浪潮会从中国流出，触及世界的其他地方。戴德生的这个意象却跟我玛利亚说过的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会培养很多真正跟主建立关系，真正知道真理的弟兄姊妹，去影响整个世界。恰克·皮尔斯，他现在也很出名哈，他作为当代知名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领袖，他多次提到中国在未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角色。他曾预言未来的日子，神要透过中国来震动世界。他特别提到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和属灵的双重中心，神要使用中国的财力和人力来完成大使命。葛培里这位世界级的布道家晚年曾多次表示，他说我看好中国，我相信神在中国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中国将成为世界宣教最大的力量。如今福音这棒已经传到了东方，这不是地理的一个偶然，而是神在末后世代一个主权的一个统筹。我们去看到福音所传到的每一站的停留，都是为了兴起该时代的使者，去收割那已经熟透的庄稼。看的这红色的箭头，刚才那张图已经划过了大半个地球，只剩下最后一站，如今只到了我们所在的土地。这不再是历史书上的故事，这是神向我们发出的邀请函。当这个圆圈在我们脚下闭合，回归到耶路撒冷时，就是君王再临的时刻。所以我特别想说，现在就是你我的时刻，与神一起共同来扩展神的国，勇敢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开始去传福音吧。如果我们只是在关注自己的生命，看不到我们也是在神的整个的计划当中，就没有办法去被重用。玛利亚曾经讲过，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王，如果你选择在这个王里面的大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起去管理这个国家，你不会去选那个连这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的，只是在顾及着自己小家的人，对吗？所以主耶稣让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经上明确有应许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不是等我们到天堂我们再去了解这个国，而是在地上现在我们就被装备，等主耶稣再来对世人是审判的时候，对教会是奖赏。他会根据你现在被装备的程度，他会根据你在这个世界上所信的所做的，给你极大的那个奖赏。我不想我们的生命只是聚焦在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上帝何时能够超自然的为我们还清债务。我想让你看到更大的事， 我想让你知道，上帝要通过你我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我很喜欢库里对他妻子的一段对话，就是在库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刚开始要去为主摆上的时候，他对他的妻子说，那个时候还不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喜欢的一个女人，说上帝使用我，上帝告诉我，我所做的事工会遍布全球，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很富足，你会跟着我一起在全国旅行，一起去宣教，去做神国的事情。我非常佩服库里那个时候对他所说的话语，就是他是那么的有确信。同样的，这个女人选择相信了库里所说的话，成为了他的妻子。他们现在的日子也过得非常非常的好，有很多的孩子，对吗？当你把眼光换到神的眼光，从历史长河当中看到神的作为和信实，你在你现在所经历的，你就会非常有确信。你看看你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你会觉得主都搞得定，你能在主的命定当中平安得胜的前行，你会愿意传福音，因为你知道福音所到之处就是繁花茂盛之处。福音传到英国，英国当时就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当福音传到了美国，美国就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国家。你会看看你们从信主之前到信主之后，有太多的见证，生命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见证了。所以我们再去传福音的心态，不应该是说我是羞愧的，哎呀，我还怕被拒绝。我把一个这么好的东西来告诉你，我有什么可羞愧的呀？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一个人他信了主，他开始活在永恒的健康里面。还记不记得这个事工最早成立的前几年？最著名的读书恩典事工最早成立的前几年，玛利亚在讲医治系列的时候，有很多人因着想要去得痊愈来到这个事工教会。那个时候每天有很多关于医治的见证，每天都有很多医治的见证。你现在看看同工选的一些见证已经很少是医治的了，为什么？因为主不只要让你得到属天医治，他要让你得到真理的装备，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健康的了。所以那个疾病都不能着在你的身上，你行走在属天的健康当中，你自然就不会有太多医治的见证了，因为你就是健康的呀。你不需要再被疾病所困扰，再去抵挡疾病了，对吗？那你在医治上已经有所收获，是因着福音的缘故。那接下来主要去修复你的婚姻家庭，当他修复了你的婚姻家庭，丈夫和妻子能够同心合一，然后你们的祷告就会大蒙应允，没有人能够拦阻你们夫妻的祷告，你们再开始去使你们的家庭能够因着走在主的计划和道路当中大大的蒙福，有富足，因为你生命当中的破口主已经为你堵住了。你会发现，你不管你现在的生命是在属天医治的寻求属天医治的过程当中，还是婚姻家庭的修复，还是亲子关系，还在职场，还是做生意，主都在带领着你前行，你自己也已经体会到了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在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不再是羞愧的，我们是把那个又大又好又美的宝藏去告诉对方。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想着，我在天国想不想见到他？如果我爱这个人，我希望在天国去见到他，虽然他抵挡一些，虽然他现在说了冒犯我的话，但是不重要， 我要在天国看见他，我希望他能够得到永生。我千万不能哭，我今天化妆了。所以你知道，你传的不只是福音，而是福音所带来的全新的生命和永不衰残的祝福。你不再是想讨好神而去传福音，你会因为你真的希望那个人得到上好的福分而去领受福音。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福音所到之处就是复兴和繁盛，是健康和富足。那不能朽坏的种子栽进地里，就会结出美好的丰盛的果子。所以主说：“我必快来。”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就来，有多少人希望如此？我们真的知道主必快来意味着什么吗？我们先回归圣经，来解答为何主现在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谁能用经文来回答玛利亚？这个是有讲的哈，就是说对的有讲哈。可以开麦。主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愿
为
一
了
人
让万民
沉
得
沦，
救，
不愿一人沉沦，
不愿一
而
人沉沦
是怜
呐！
悯，
愿一人沉
对，
沦，
阿
愿人
门，
来悔改。
怜悯，对。
阿门。说刚才说不愿一人沉沦的，回去去找那个童工哈，然后呢让他给你礼品，感谢赞美主。所以答案就是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句经文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说为什么他第二次还没有再来？看似单言的原因，我刚才是从历史的维度向你展现，现在就是你我的时刻，是传福音、扩展神的国的好机会，因为神福音的浪潮已经席卷到了中国，就是现在与神深深同工的好时机。接下来，我想再次回到圣经上，向你揭示主耶稣再来时的一个计划，神的计划。让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传福音、扩展神的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把初临和再临，初临就是第一次来哈，再临就是第二次来。说到就是学术一点哈，我们通过考察圣经经文可以看到，主耶稣初临到这个世界和即将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和姿态的明显的一个对比。有一个经文可以来总结，就是希伯来书9:28。照样，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不是为担当罪，而是要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再一次的显现，这次不是再来担当罪了，而是让我们能够来为我们成全救恩。所以我们看相关的一个。经文哈，目的和经文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目的和意义。他是以自己为祭，废除罪案。约翰福音3:17，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马太福音20: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看，他讲到他第一次来不是来去定罪的。他是来救我们的，来去舍命的，做赎价的，对吧？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目的和意义。那第二次来的目的和意义是基督耶稣是王，来施行审判，也就是说，更多的可以说是执行审判，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审判了，他是来执行审判。启示录19:11-15，谢谢童工帮我念一下。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马太福音25:31-32，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启示录》11:15，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所以看到他再来是以王的身份来的。我们再看到不同的姿态，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姿态是谦卑的，是隐藏的。
以赛亚书42章2到3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撒迦利亚书9章9节，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谦谦和和，骑着驴。阿门。
阿门。这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姿态，是谦卑的，是隐藏的。那主耶稣第二次来的姿态是荣耀的，是震动的。有请。
马太福音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8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阿门。
所以，我们再通过表格来直观的来看初临和再临各方面的一个对比哈。我们去看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形象是神的羔羊，他是一个受苦的一个仆人。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犹大的狮子，不再是羔羊了，他是犹大的狮子来的。那么，核心任务，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核心的任务是处理罪的问题，因为他要救我们。等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处理罪人和魔鬼，因为那些还没有信他的人仍然是黑暗权势的辖制当中，是黑暗权势的国度的人。那么，第一次主耶稣来，他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世界。约翰福音3章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主耶稣来的第二次来，他是为了要审判世界的，就是执行这个审判哈。严格来说是执行审判。诗篇9章8节说，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那么第一次来，国度的状态是什么？国度，神的国，第一次的时候是隐秘的，像面酵，像种子。国度是在灵里面先降临的，第二次来是公开的，是像大山，天上地下神的国会合一，所以国度会在地上掌权。玛利亚曾经讲过，上帝不是说要等着我们上去，而是他的目的是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主耶稣。两次来对魔鬼来讲，第一次来是已经解除了魔鬼的任何的武装，去除了他所有的权柄，并且已经定他们的罪了。那么等主耶稣第二次来对魔鬼，就是要执行这刑罚，就曾经定的这个刑罚要执行，并且囚禁他们，灭绝他们。那我们去看对信徒来讲，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买赎我们。使我们旧有的生命与基督耶稣同死，使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能够因信称义，全新的生命从神而生。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都知道是要来迎娶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存在，与基督同得荣耀，并获得与基督耶稣同样荣耀的复活的灵性的身体。曾经有教会中流传说，基督耶稣还没有来。是因为魔鬼在地上的租约还没有到期，这个观点在圣经上无处可寻。如果在圣经上没有经文来去支持这个观点，我就不认为它有任何神国的法律依据是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不会相信它。关于基督再来的日子，如果是租约到期的话，那么基督耶稣理应知道期限，甚至魔鬼都应该知道那日子。因为租客什么时候房子到期该搬家，总会知道吧？所以所谓的租约，其实是魔鬼的一个谎言。因为我们去看经上记着，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基督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辛苦读一下。
马太福音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阿门。
所以根本没有上帝与魔鬼定任何租约一说，魔鬼就是基督耶稣的手下败将，没有任何谈判地位。而魔鬼用租约一说，是企图说服现在的基督徒，让他们觉得他现在这些基督徒现在没有权利去赶他们，因为租约还没有到期呢，你凭什么赶我呀？明白吗？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说这是谎言和蒙蔽。当基督耶稣作为100%的神，也作为100%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就已经胜过了黑暗权势当中的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主治的。魔鬼不再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权柄了。我们参考经文，
《希伯来书》2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阿门。
对吗？所以你看，主耶稣已经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我们再去看耶稣复活后，更加明确的来去宣告。
马太福音28章18节，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这里是所有，意味着魔鬼没有合法的统治权了。
哥罗西书2章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阿门。
掳来在原文中有剥夺、卸下武装的意思，所以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承担了罪，更是一位得胜的统帅，解除了灵界黑暗权势的武装，并带着这些黑暗权势，就是失败的他们，游行示威，宣告他们的失败。这是一场灵界震动的一个极大的得胜，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基督耶稣已经得胜了。所有灵界的人都知道，不管是魔鬼还是天使，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作王了。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够相信这一场永久的得胜。我们来继续看经文。
以弗所书1章20到22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如今看魔鬼，这些魔鬼不再是得胜的，他们是失败的，我们不再是被掳的，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放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了，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了，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掌权了。正如刚才所讲的经文，在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基督耶稣就对全地拥有绝对的合法的统治权柄。但是因为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到，这个审判是执行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到，魔鬼虽然被定了死刑，但是因着上帝顾念世人，神不只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作为公义的神，他不能只是惩罚魔鬼，不惩罚魔鬼手下的被黑暗权势辖制的奴隶，就是那些未得救的人们。所以因着基督耶稣还没有来去执行魔鬼的死刑之前，魔鬼暂时你会发现还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上帝并不担心魔鬼能在世界上翻起什么大浪，因为这个世界有你、有我、有教会，也有圣灵带着我们，现在就能够作为基督耶稣的代表，向魔鬼执行刑罚。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因着有教会、有你、我、有圣灵带着我们，现在就能作为基督耶稣的代表，向魔鬼执行刑罚。我们再通过经文逐步去验证我所说的哈。我们去看彼得后书3章9节，请读。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阿们。
主耶稣在地上传讲神的国的时候，也曾举过相似的一个例子的一个比喻，就是麦子和稗子的一个比喻。
马太福音13章28到30节，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稗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
感谢主，
阿门。
所以这个比喻也是说，为了保护人，神暂时容忍魔鬼，因为如果神现在立刻降下烈火，把魔鬼和一切邪恶彻底烧尽，那么所有此时此刻还没有信主的人，包括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朋友，甚至当年的你和我，都会因为还处于黑暗权势当中，而与魔鬼一同被毁灭。这是上帝不想看到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现在没有来去施行审判，没有来去执行审判，我们现在也不是对魔鬼没招了。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任命你我，就是教会，成为他在地上的一个代理。即使耶稣基督现在还没有来，但是拥有耶稣基督权柄的你我，现在就可以对魔鬼施行捆绑和灭绝。参考经文，
约翰福音16章7到16节，主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阿们。
阿们。所以主耶稣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王，就是主耶稣来之前，这个世界上的王是魔鬼，已经受了审判。他不再是这个世界的王，名义上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作王，即使他现在还没有来对魔鬼执行审判，但是他差派了你我去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就是神的众子要显现的意义。
约翰一书3章8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马太福音16章19节，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们。
阿们。所以看到主耶稣已经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了，为什么给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拿这个钥匙没有用，主耶稣临回天家之前，他就不会把这个钥匙给我们，对不对？他会认为我们对这个钥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这个钥匙就是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说明等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是可以用这个钥匙，现在就可以执行审判的。能听懂这个逻辑哈？所以天国钥匙的运作逻辑就是权柄的合法性。基督耶稣已经胜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主治的。他就将这治理的权柄，就是天国的钥匙，交给了你我，交给了教会。我们不是凭自己去捆绑和释放，而是凭着基督耶稣已经赢得的胜利。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讲过那个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实战？当遇到仇敌的时候，仇敌就魔鬼那个邪灵就问说，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撵我走？然后当时圣灵就感动我，有一股烈怒，就是我岂是凭着我的名吗？我是凭着基督耶稣的名。这个话还没有说完，那个鬼就蹭一下就跑了。为什么蹭一下就跑了？就是他跑得慢点，他就会被捆绑了。听懂哈？我还有一次做梦特别有意思，就是 那个当看到那个梦里看当看看到魔鬼的时候，我说我使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权柄，我话还没说完呢，仇敌蹭一下就跑了。我就想，哦，我下次要用权柄的时候，我就简洁一点。你看那个经上那个记者就是很简洁，就是命令你出来，命令你出去，对吗？就是其实很简洁的。我前面说我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权柄，然后仇敌蹭一下就跑了。但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的。圣经上告诉你的是真实可信的，是你在生活实战当中是能够真实用到的。曾经，魔鬼在一些世人面前，他们不想让世人知道有魔鬼，所以呢，他们就隐藏起来，然后去激动人和人之间的征战呀，然后彼此相恨呀，彼此陷害呀。但是对于基督徒，那个魔鬼就会知道说。我们是知道有魔鬼的，所以他的显现不是因着真的能够去伤害我们，不是的，是主要让我们能够去使用主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去捆绑他们，让他们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去搅动和有任何对我们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只拥有了这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合法性，而且我们是在地上的执行官。我们不仅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还是天国在地的执行官。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去宣告某个黑暗权势，包括病痛、混乱、恐惧、被捆绑时，天上的资源就立刻合法的介入并支持我们的行动。魔鬼被捆绑完成。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怕魔鬼，而是魔鬼怕真正觉醒后的被装备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第三，我讲的就是释放福音的大能，捆绑魔鬼是为了释放人们脱离魔鬼对他们的辖制。我们释放被囚的，释放被压制的人们，这正是主所说的趁着白日做工和收割庄稼的具体的方式，就是奉耶稣的名，能够去释放神国的能力。释放那些被捆绑的人，以赛亚书41章11到12节。
凡向你发怒的，必都暴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如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以赛亚书54章17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意，这是耶和华说的。阿门。
阿门。当圣经上的真理被显明，当你知道你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当神国的我们王族觉醒，你所做的一切的选择和行为都开始变得不再一样。你不再担心自己会被饿死，因为你知道上帝必供应你。你也愿意跟随主同行，你不再害怕魔鬼，因为你知道是魔鬼害怕你。你不再想这辈子就这样了，因为你知道在你的身上有大的使命。我想让你知道，你我如今在这个世界上有多重要。我们不只是执一个耶稣，我们也允许耶稣通过我们去活出他自己。这并非是重担，因为基督耶稣曾说
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门。
跟随主的道路并非是苦痛的，因为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而且还说你如果再担重担，你就来到我这里，我就能够使你得安息。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仇敌就想欺骗这些刚信主的人说，哎呀，跟随着主可不容易啦。但是这跟圣经上主所说的是不相符的。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你觉得疲惫，你就来到主那里，主可以让你得安息。所以跟随主的道路不是痛苦的，你开始能够明白如何与神同工，你就会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行走在水面上，你是轻松的、得胜的、喜乐的、平安的、充满盼望的。即使偶尔你觉得自己软弱， 主也应许他的大能仍然能够通过你去施行出来。
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阿门。
赞美主，因为这节课我真的是觉得很有负担哈，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好，那我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更加聚精会神的被圣灵充满，然后一起去领受这节课的内容。好，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捆绑一切昏睡的灵厌烦的灵，一切蒙蔽的灵和仇敌给我们任何基督徒头上的这个蒙蔽的帕子，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捆绑这些，命令你们现在立刻被挪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释放天国的能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从头到脚的大大的充满着今天能听到玛利亚话的每一个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轻省的，是渴慕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非常有耐心的，是有神的话浇灌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神的灵大大充满我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有能力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哈！主耶稣让我说，今天能够把这节课都听完的孩子，主耶稣会给他一个奖励。然后回头我等你们的见证哈，主耶稣会给你们一个奖励，感谢赞美主。神是如此的爱着我们，他也如此爱着其他孩子。那些仍然在黑暗权势下的人们，因着还没有接受基督耶稣的救赎，他们在灵里真实的身份，经上记着是说可怒之子，就是会被审判的孩子，在天国的法律当中是需要被定罪和审判的。我们去看以弗所说2章3节，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阿门。
所以你看，圣经上明确记着，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身份在属灵身份上是可怒之子。那然而，基督耶稣来了，福音传进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因信基督就满足了天国法律当中被称为义，满足了上帝救赎我们在基督里重生的一个标准。还记不记得在神的国的系列里面有讲到一节是官司得胜的最高法律依据里面。我们分享过，《创世纪》15章6节和《罗马书》4章3节都记载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他为义。我们看到这个字，那个"算"，它是在希伯来文中是计算、估算、思想、视为计划、认定，它是一个商业记账和法律裁定的一个专业术语，所以是计入账目或者是归算。那它还有另一个意思，是记账的意思，就是去归入这个账目，记在某人的名下。那我们知道它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归算，也意味着把某样东西当做另一个东西来去看。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主耶稣就把他的公义赐给了我们，把我们的罪算在了他的头上，把他的公义算在了我们的这个账户当中。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企图通过自己的行为，或者是说不通过耶稣基督，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去称义。如果不通过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如果不通过十字架，人和魔鬼在公义的神面前就都是罪的载体。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神不能是说啊，魔鬼犯罪我要灭了他，但是人犯罪，哎，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样神就是不公义的。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神必须给人们一个转换国籍的时间窗口，从黑暗权势的国籍转到神的国里面。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恩典的时期。我们去看《哥林多后书》6章2节，请读。
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阿门。主耶稣也曾经说
约翰福音9章4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这两个经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去看到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为什么对耶路撒冷去哭？因为说耶路撒冷不知道他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日子，不知道他们现在就是蒙拯救的日子。所以以色列国去经历了那些流离失所。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是悦纳的日子，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并且我们已经蒙悦纳蒙拯救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他不知道现在是蒙悦纳蒙拯救的日子，我们不希望主耶稣也因着他们而哭泣，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就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会不会欢喜？我们会不会惦记那些在家族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主曾说：“我必快来。”启示录22:2，请读。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阿门。
们，这句话代表的不仅仅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和祝福，说我必快来，也包含了我们就是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对主对我们的这样的嘱托完成的一个回应，就是我愿你来。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想到主耶稣要来了，我想到整个家族当中都信主了，对吗？而且就像提摩太后书里面4:7-8，请读。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阿门。
就是因为我们完成了这些，或者说我们起码是在路上了，对吗？我们跟主已经建立起关系了，我们不只是从风闻有他，我真的是开始经历他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想到主耶稣来，我们才能够痛快的、喜乐的大声欢呼：“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现在就来！”记得2020年，神的灵充满玛利亚。当时玛利亚听了一首赞美诗，是让小小灯火四处燃起，和差遣之歌，就是很简单的赞美诗，就因神的灵，让我们能够泪流满面，心中被主放下了那个呼召的渴望。其实后来我去听《让小小的灯火四处燃起》，我觉得没那么感动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听了这个赞美诗的时候，我就哇，这简直是哭的。愿感动玛利亚的圣灵今天也如此的感动你。所以也借着这两首赞美诗，大家可以活动活动筋骨啊。我们之后还有一些内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内容，盼望你能够一直听完哈。请那个童工帮忙放下赞美诗，谢谢圣灵来去兼顾你的孩子们，让你的孩子们在其中得饱足。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好，大家别走哈，感谢主。
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温暖甜蜜，充满光和爱。但在门外边，还有多少人，只有无奈、伤痛和孤单。
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温暖甜蜜，充满光。伤痛和孤单，让小小灯火四处燃起，黑夜心的人回家，让千万盏灯。 小小的火四处燃起，爱与心的人回家。让千万盏灯遍照全地，带迷途的人小灯火四处燃起，带夜心的人回家，回家，让千万盏灯遍照全地，带迷途的人千万盏灯遍照全地，
带他心上人回家。
带他心上人回家。保守看顾，主大能手臂带领你前途。
人生道路中，主的祝福与你同在，荣耀的主必与你同行，凡脚掌所踏之地，有主权柄运行。被主再来的道路，
为了神永恒国度，迈开步伐，我的弟兄啊，当主呼召领导你，不要惧怕，放胆为主而去。
在那荒漠无草处，必有百花盛开，世人必从你里面看见主柔美的光辉。
当刚强，不要惧怕，主已为你战胜这世界，他必与你同在，那里是你从新的力。
盛开，世人必从你里面看见主柔美的光辉。
站满墙，不要惧怕，主已为你战胜这世界，他必与你
感动哦，感谢赞美主。这就是玛利亚接下来这节课要讲的哈。我们上节课讲了生命的意义，那我们这节课要讲的生命意义的高潮重点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被呼召的，是被上帝委以重任的，我们被赋予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我们的小家，而是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被赋予的使命和任务。玛利亚太多次经历到，当我们做神的工，神必亲自来做我们的工，这是真实可信的。我相信今天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每一个神的孩子都不是突然来的，你们是被主呼召来到这里的，你们已经被主装备到如今。神的孩子啊，神的灵如今已经充满了你，神的国也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这地。现在就是兴起发光的时刻，因为基督耶稣要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抓紧时间向家族中，向亲朋好友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开始传讲福音。愿耶和华在我们的前方行，赐给我们智慧和好机会，也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拦阻我们家族的人信主。奉耶稣的名宣告，在基督耶稣初临和再临的中间，就是使徒行传的教会时代，就是你我如今的时代，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主角。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阿们，
阿们。教会时代的意义不只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自己过得有多好，事实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和主同行，被真理装备，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得不好，就一定会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而对于那些我们生命当中更重大的意义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教会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此唤醒还在黑暗权势下的人们，带领他们因信基督耶稣脱离黑暗权势，进入神爱子的国度。如果他们现在错过了悦纳的日子，错过了转换国籍的这样的恩典的时间窗口，那么黑夜来了就没有人再能做工了。 审判到了，他们就不能够再临时反悔说，耶稣啊，我现在选择信你了。那些你所爱的、所在乎的人，难道不应该与你一同在天上，也与你和耶稣基督一同再回到地上做王掌权吗？我们如今在地上不只拥有耶稣基督的代理权柄，我们还是神国的大使馆，可以随时释放神国的能力，向人们展示神的国和基督耶稣的救恩。就像主耶稣曾经，他是如何传讲神的国，耶稣他是如何去展示神国的能力，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他如果能展示神国的能力，神的国，神的灵大大充满我们，神的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如此去做。主耶稣还应允我们，我们会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请读。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这是主耶稣给教会给你我的大使命，我们现在就是在地上耶稣基督的代理，在地上执行神的任务。我们是拿着一个圣诉的判决书，括号就是神的话语和神的名，去执行这一场判决。当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出现任何和神话语不一致的人事物，就是我们应该出现来去释放基督权柄和神国能力的时候。我们会使混乱变成秩序，会使疾病的人变为健康，将人从魔鬼的权势下释放出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明光照耀。马太福音5章14节，请读。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阿们。
阿们。还记得美国他建国的时候有讲到这句话，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果然他们也没有办法隐藏，主快速的兴起了他们。同样我们是世上的光，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不是努力的去成为光，耶稣基督说我们就是光，因为在我们里面已经住着耶稣基督，那得胜的大君王，他的光会通过我们的行为、言语、信心去折射出来。城造在山上，作为一个天国的一个使者，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所做更大的事，本身就是让世人来看见的。我们是蒙福的，所以看见我们的人说，哇，投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光也不需要费力的去驱赶黑暗，因为当我们所出现的时候，黑暗就自动会消散。正如经上记着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也不接受光。魔鬼现在不过是一个戴着脚镣的犯人，他的能力只是基于人的谎言和恐惧。魔鬼只能激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去相互欺压，但是我们会行在爱中，会抵消仇敌的谎言和计谋。耶稣基督得胜权柄和能力的，并且我们在得胜当中去执行着得胜。通过今天的讲道，我不只希望能够唤醒每一个神的孩子们勇敢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还要看到自己真实的身份和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我希望你能够记得，你我是在执行得胜，执行得胜。作为基督徒，应用属灵权柄的核心不是在于求神去打败魔鬼，因为神已经做成了，而是在于凡事上执行神已经做出的胜诉的这样的一个判决。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们、使徒们所说的那个话，说对于世界、对于魔鬼，他们已经被审判了。所以我们已经有胜诉的判决书了，所以我们再去执行这判决的时候，玛利亚也分享一个具体的5个应用的步骤哈。第一个就是
从得胜的位置出发，而不是求得胜。这两个差别有点大，因为你从得胜的位置上出发，是你站在真理的站位当中，你求得胜，好像耶稣基督没为你得胜一样，好像随时会失败一样。所以会发现，你如果是后者的那个心态，就会晃。但是你前者从得胜的位置出发，站在这真理上，我说过，真理不像感觉，真理是磐石，真理是它不会动摇的，我们就能够勇敢的站立。如果只是凭着感觉去求得胜的话，感觉是会晃动的，所以这个人的表现，他的心态也是会晃动。很多基督徒祷告时的心态是说，魔鬼太强了，求主来帮助我战胜他，这是个错误的站位。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以弗所书二章六节，神教导我们说什么？
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阿们。
对对，如果我们选择相信我们也与耶稣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真实的我们灵里的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高过一切仇敌的。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在执行着得胜，执行着得胜，记住这句话，执行着得胜。第二，实战应用，就是你我的属灵位置是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在魔鬼之上的。当一个基督徒面对攻击的时候，不管是恐惧、疾病还是压制，不要把自己看作地上的受害者，而是坐在天上居高临下的执法者。我们是坐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居高临下的执法者，那就会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个心态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不是试图去打一场未知的仗，而是去维持一场已经赢了的仗。玛利亚曾经在属天医治里面去讲过，你不是一个需要被医治的病人，你本质上是一个正在抵挡疾病谎言的健康的人。你不是说主啊，你什么时候医治我，而是说主耶稣，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疾病的谎言、疾病的症状、疾病的报告，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完全的退去，你不能够停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不能够非法的去在我生命当中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你不是试图通过努力得着健康，而是在健康当中去抵挡疾病的谎言，前者是仇敌的谎言，后者会有圣灵去来为真理做见证的。你就会因着听的正确、相信的正确、说的正确、执行的正确，你就会有正确的果子，在得胜的地位当中去执行基督已经为你我完成的得胜。只要你走在神的心意和计划当中，在任何事上你都可以如此。这个道理玛利亚也在我们是神话语的执行者，是神旨意的经历者这篇讲道中也讲过哈，可以去回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识破魔鬼的唯一的武器就是谎言，但是我们因着被真理装备，我们就能够去识别出这谎言了，我们就能够顺服神去抵挡魔鬼了。魔鬼既然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他现在剩下的武器就只有欺骗，他像一个已经被罢免的官员，拿着过期的文件来去吓唬不知情的百姓。常见的谎言是说神不爱你了，你的罪太重了，这个病治不好了，这辈子就这样了。主耶稣来告诉我们，就是经上记着，所以我们也是如此去抵挡魔鬼的。实战应用就是以经上记着说来还击。如果你的心里说，哎呀，我很孤单呀，没人管我，你说我奉耶稣的名，经上说神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如果说，哎，你的神生你气了呀，你会想起来，神说，我永远不再向你发怒了，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用慈爱吸引你，对吗？所以权柄的施展往往是从思想战场上的真理对决开始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武器和力量，当我们思想战场上总是得胜，你就不用总是发现问题再去解决那个问题了。你那个权柄的使用可能更多的是在思想当中已经有错误的心思意念，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你再去用权柄，你那个时候还能胜过，对吗？主给了你一切你能够得胜的真理和武器，你今天就是在得胜当中的。顺服神抵挡魔鬼是应用权柄的最关键的一个前提。因为雅各书四章七节，请读。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阿门。
结合生活的实战应用，权柄是来自于顺服的。一个违抗上级命令的士兵是无法指挥下级的。我们顺服神的话语，抵挡魔鬼的谎言，不管环境如何，感觉如何，坚决相信并执行神的话语。第三个就是使用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你的搜查令和印章。耶稣的名不是一个咒语，不是说因为有人说去读圣经说做凡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就是你的心是如此相信的，而不是说它像一个咒语一样去把这句话说出来，而是你知道耶稣的名就是主耶稣所赐给你的法律授权。警察抓人时不需要自己长得多强壮，这个警察如果他去抓人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必须得长到1米9以上，对吗？我才去执行，对吗？他1米7也好，1米6也好，1米5也好，他只要出示证件，代表国家的权柄，这是耶稣的名，那么那些黑暗权势就必要听从。所以实战应用，当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黑暗权势的干扰的时候，可以直接开口宣告，去发命令，奉耶稣的名命令恐慌、恐惧、噩梦、家庭纷争，现在立刻通通都要离开。所以，我也可以说，奉耶稣的名，我命令这个混乱、恐惧离开我的家。耶稣基督已经作王，这里不是属于魔鬼的权势的。我和我的一家只单单侍奉耶和华，对吗？就是很多这样的范例。我们要有信心的去宣告，对着山去说话，而不是对着神去抱怨山太高，也不是自己说的时候心里没有确据，因为我们不是对我们的信心有确据。我们是对着神的话语有确据，我们不是对着自己的信心和能力有确据，我们是对神的话语有确据。第四，持续站立，神的话语必然成就。有时候你宣告了，环境似乎没有立刻改变，不代表权柄失效，而是魔鬼在抵抗，他想多抵抗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就退后了，再赖一会儿，是不是这个警察就不来了？但是只要你坚持，你会发现仇敌的失败是已经注定的。以弗所书6章13节，请读。
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阿门。
对，主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一切都按照我们所宣告的成就了，并且那个时候我们还站立得住。所以结合生活当中的实战应用，不是看环境，就是不是看你的眼见，而是要看真理，你对真理有信心。如果魔鬼像赖皮一样不走，你就拿着判决书（括号就是神的话）持续站在那里，直到他退去，对吗？我今天就站在这儿了啊！这就是神的话，你现在必须得离开，现在立刻离开。坚持就是信心的一部分。所以总结，你现在的角色就像是一个拿着最高法院，就是上帝所颁布的驱逐令，驱逐令就是圣经的真理的这个执法人员，你是个执法人员。虽然非法居住者（括号魔鬼）还在赖着不走，甚至大喊大叫，试图吓唬你，但是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拿着盖有君王的印章，就是耶稣之名的文件，他最终必须离开。约翰一书4章4节，请读。
孩子们，你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门。
我们不只能力所能及的去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释放他们脱离黑暗权势，使哀哭变为跳舞，疾病转为健康。我们还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勇敢地对周围的人传福音。主必赐给我们谋略和好机会。如果你说玛利亚，我也想传福音，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很想为主做什么，但是我又觉得自己不行，怎么办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请读。
你们不要顾虑如何申辩或说什么话，因为到时候圣灵必指教你们该说什么。阿门。
所以你看，圣经上什么都教导我们了。他说，你不需要担心你要说什么，你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你或者说你提前在灵里祷告、悟性祷告，到时候主必教导你该所说的话。甚至在心思意念里，你如果能够留意圣灵对你的一些带领和策略，你还能够去经历到针对不同人有不同的传福音的策略。 如果你说玛利亚，我还是觉得我不行，怎么办？我们继续回归圣经，看看圣经上的教导。马太福音20章1到7节，请读。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阿门。
这里的家主就代表主耶稣，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说啊，我们要为父的葡萄园去做工哈。那我们去结合这个经文，我们去看到，不管是上午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下午5点，快要天黑的时候，主耶稣常常来，并且在这个故事当中，家主雇人的时候是否有说，上过大学的站这边哈，没上过大学的站那边。富贵的站这边，贫穷的站那边，哈，他也没有说，你只有上过大学的，你才能够做我的工，如果没上过大学的就不能做我们工。他也没有说过说，哎，你强壮的站这边，你看这软弱的你就别来了。主耶稣可曾有说过这些，并没有。经上记着说，家主雇佣了所有站在那里的人，不管你几点在那儿站着。家主雇佣了所有站在那里的人，也就是说，所有愿意的人，因为在那个这个故事里面，站在那里就表示愿意被雇佣，对吧？他站在那里表示他愿意被雇佣，所以主耶稣雇佣人的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愿意。同样的，主要通过这段经文来告诉你，你不需要看你今天拥有什么才能，拥有什么恩赐。不是看你有什么样经验，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只要问自己：我是否愿意？如果你愿意，天堂的门就会为你打开，主会为你负责一切，不止你的家、你的家人，还包括你的恩赐和装备。我们尚且不会让孩子去买酱油的时候不给他钱，然后不给他穿鞋，然后你去买，给我买个酱油哈，你不会这样，对不对？何况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呢？岂不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呢？哥林多前书9章7节，请读。
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哥林多后书9章10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阿门。
阿门。所以经上记着说。连我们的种子，就是11奉献的种子和所有的能力的恩赐，都是上帝所赐的。主不只要让我们收获丰盛，并且要让我们加添给我们仁义的果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满足我们，帮助我们。即使恩赐也是如此，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一起去读《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
合一的根基，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不可或缺的软弱。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体面的加增。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乏的肢体，同荣同苦的团契，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照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全身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阿们。
阿们。这段经文明确记载，我们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各做肢体，各有擅长。上帝从来没有创造一个废物。经上记着说，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请读。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句话是真实可信的。即使你实在觉得自己不够俊美，觉得自己实在不够体面，按照经文的应许，上帝也会加给你俊美和体面，这是上帝所应允的。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我觉得陈牧就是那个俊美的肢体，我就是那个不够俊美的肢体，所以呢，主耶稣就加给我俊美和体面。因为玛利亚关于医治的恩赐和先知预言的恩赐都是愿意跟随主之后主加给我的，更准确的说，是当我愿意寻求这些恩赐的运用，神的灵就在我的里面被眺望，圣灵的恩膏和恩赐就在我们里面极大的运行。传统误区会认为那些释放神国的能力是专门某个牧师独有的恩赐，或者是好的行为所带来的奖赏，比如说我要苦苦哀求啊，我要禁食四十天，神看我表现好了就赐给我一个恩赐，不是这样子的。圣经教导我们，恩赐的词根就是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是白给的，不是赚来的。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有的恩赐都已经下载到了我们的里面，只是等待我们去解压和点击运行。所以玛利亚去教导先知预言恩赐等相关的课程，就是帮助你学会，让你学会去眺望你里面的圣灵，然后去一起去解压和点击运行而已。但是不是你没有，然后因为你参加这个课程了之后你有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请读。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阿门。
所以你并不需要觉得自己行了你才去行动，也不是觉得自己多有恩赐才行动。当你开始因着爱和信靠而行动，神国的能力就会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你的生活当中。恩赐和才干是你越用越有的，这是真理。我们一起看经文，马太福音25章29节。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让他丰富有余，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也要夺去。阿们。
这是天国律法当中非常，这个律法不是要求那个律法，是天国的律哈。天国的律里面有非常著名的倍增原则，它出自耶稣所讲的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这个比喻其实也讲过很多次了哈。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
托付于责任，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行动于倍增。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交账与赏赐。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错误的认知与结局。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天国的总纲，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阿们
阿们。所以随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和神国的能力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你不要去怀疑自己有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有的。你不要去担心你有没有医病的恩赐，你有的。你不要去担心说，哎，我能不能听到神的话，你要选择相信你可以听到的。当你有正确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呢按照这样信念去行，因为玛利亚也不是第一天就能够去哇，就完全能够明白主对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话，而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就是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律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它是个倍增的一个原则，你越用越有，你知道自己有，你用出来你就果然有。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寡妇一点油一点面，对不对？他不是说哇就这一点油一点面我不用了，而是他说哎，我先用，死就死吧，但是他越用越有，越用越有。包括那些财富那个倍增的，去那个倒油，拿空器皿倒油，对吗？他只要感到他就有。所以你要学会去在生活当中去使用上帝已经赐给你的这些恩赐。在经文当中所展示的随即和过了许久，就是恩赐的运用是要尽早的，过了许久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中间的恩典时期，也就是教会时代哈，就是耶稣所说的趁着白日做工。所以他是过了许久，然后那个家主回来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家主回来的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忠心的这样的一个定义。你会发现主人对五千和对两千的赞赏一字不差，这说明在上帝的眼里赚回多少并不重要，而是倍增的比例，就是你主是希望我们能够百分之百的投入的，能够选择去相信他的。那么第三点，我们就看到害怕是恩赐的一个杀手。因为那个领一千的仆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被害怕搞得瘫痪了。但是经上记着说，完全的爱里是没有惧怕的，真理的装备也使我们知道，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正是神的爱和神的真理去破除了这些害怕的良药。主耶稣说，我的孩子不要怕，只要信。第四，就是享受快乐才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目的。就是上帝让我们运用恩赐，不是为了剥削我们的劳动力，而是为了让我们通过同工进入到他的同在和快乐当中，得享永恒的祝福和产业。所以让我们因爱而行，勇敢的去为主站立。我们再去看最后的一些经文哈，马太福音9章36到38节，请读。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
阿们。当我去听到有就是有个别哈，就是很少哈，偶尔就是很长时间，然后有一个小组长说，哎，他要去工作，然后呢不能带小组，然后哎，我就想起了这句话，我就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们去呢？所以我特别理解，能够体会到主耶稣，他去差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讲道，让更多的神的孩子能够去勇敢的向主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总结一下我第二部分所讲的内容哈，我们快速总结一下。第一，就是我们目前处在耶稣基督初临救赎得胜之后，与耶稣基督再临就是执行审判之前的恩典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窗口。等救主耶稣基督再来之时，家族当中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会连同魔鬼一同被执行审判，不再有永生的机会。所以留给你我传福音的时刻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 当黑夜来了，就没有人能够去做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去帮助他们。第二点，基督因怜悯人，现在还未曾亲临，但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教会作为基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代理人，有权柄和能力，也有大使命和义务，去代表耶稣基督继续传讲神的国和神国福音的好消息，使我们所在乎的、所爱的都得蒙救赎。第三，魔鬼已经被审判，他们已经是失败者，而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不需要等到基督再来才能执行审判。按照经文的教导，我们现在在地上就能执行审判。凡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必受到捆绑；凡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必得释放。基督耶稣不只传讲神的国，他还大有能力的去展示神国的能力。因为经上记着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更多的是在乎全能。我们要展示神的国，就一定会有全能全柄的这样的一个释放。我们要学会使用全能全柄来去展示神的国，所以要勇敢的去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要去传神国的福音。马太福音16章15到20节，请读。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阿们。
好，这是马可福音16章15到20节哈。正如经文记载，当我们脚掌所踏之处都是神的国降临，主会跟我们同工的，用神迹来去随着我们的，证实所传的道。这个过程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到底有多美妙，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哈。第四点就是不要再被仇敌蒙蔽。刚才玛利亚讲的这些，其中一个就是不要相信所谓的租约还没有到，所以不能动魔鬼。圣经上没有这个记载，圣经当中所说的是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这个能力，主耶稣就不需要赐给我们这个能力和权柄，就不需要让我们去捆绑他们了，对吗？但是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权柄和能力，我们就要放胆的去使用，用倍增的原则，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就在地如在天上，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第二小点哈，就是不要以为不知道如何说就不说了，因为圣灵必将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你是有传福音的恩赐的。第三，不要认为恩赐只有牧师才有的特权，神儿子的灵已经在你我的里面了，恩赐越用越有，要学会啊去使用神的国的倍增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五点就是，当你与神同行，上帝必承担你一切所需。福音所到之处，我们刚才上半场已经讲过，就是带来的只会是兴盛和祝福，平安和喜乐。勇敢与神同工，上帝必与你同在，他必顾念你所交托给他的一切。这是保罗所说的，我深信，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他必保守我所交托他的一切，对吗？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主必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一切。所以不要被惧怕和恐惧拖后腿，要勇敢地活出自己本身无法活出的生命，就是耶稣赐给你的全新的生命。当我们顺服上帝对我们的带领，让上帝带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进入前所未有的祝福和高度。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玛利亚昨天晚上还跟陈牧去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写的这个经文的一个意象。我看到了那些清教徒表面上是从英国逃到美洲的，他无处可去，因为他被逼迫，但是他到美洲了之后，上帝给他们极大的祝福。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当时就觉得他们可能是活着就好了，能有一个小的一个家族就好了。我甚至看到他们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的时候，但是主要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不只是给他一个家族，而是给让他们去成立了美国，而且能够成为世界上快速被崛起的强国之一。 所以你知道吗？这是他们自己本身无法活出的生命，他们所到达的高度是他们本身无法到达的高度。我盼望着弟兄姊妹今天听完这个讲道，可以好好的再去默想，去跟主做一个委身的祷告，说主耶稣，你闭上眼睛哈，主耶稣，你来去使用我们，带领我们去活出你所赐给我们在天国的生命册上的这样的命定，不是依靠着我们，乃是依靠着你的灵，依靠着你的爱，你的信实。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恐惧和忧虑，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是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不管是说贪恋，还是说有一些渴慕，但是主耶稣，我们选择顺服你，我们选择让你的生命通过我们来活出你自己，我们选择相信，你已经救赎我们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你会保守我们所交托给你的一切，所以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完全交托给你，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家族的生活，我们的家人都完全交托给主，因为我知道在你手中的比在我们手中的要会更好，让我们能一无挂虑的，毫不被拉扯的去进入你神的国度里面，去看到你的荣耀，更多的来去认识你，把这又大又美好的福音，又大又美好的事情，去讲述给我们周围的人去听，让更多的人。主啊，去回转向你，让我们那些爱的，我们所爱的，让我们在天堂当中也能够去看到他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继续坚固我们，赐给我们策略，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智慧里面有条不紊的去让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都完全去归向你，因为你必快来。主啊，我们愿你来。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今天的讲道就结束了哈。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祝福今天从头听到尾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因着神的话语，因着福音的大能，神的话语和种子，特别是这篇讲道的话语和种子，会大大的浇灌在你和你家人的心里面，去极大的运行，去结美好的果子。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宣告，主耶华必亲自去赐给你们一个礼物，你们也会把这礼物的见证去反馈给你的小组长和同工，让更多的人跟你一起欢喜快乐。我有奉耶稣的名宣告，主耶华必在我们的前方行，为我们开道路。主耶稣，你怎样去？在以色列这样的一个狭小的一个地方，能够去开道路，能够去让世界人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科技，主啊，你也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他那科技就是智慧，主啊，你会在我们的家人、我们子孙后代当中去赐下你的智慧，你会在前方为我们去开道路，主啊，你会将天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去向我们去显现，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欢喜快乐地走在主你的呼召和命定当中。我们感恩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祝福大家，主耶稣超级爱你们，哈利路亚，
阿门，
谢谢主，
阿门，
谢谢，
谢谢玛利亚，
谢谢
主。